我今天劝勉同修念无量寿经，你能够把这一部无量寿经念得会背了，这个钥匙就拿到了啊。这李老师以前教给我们啊，要求我们念50篇古文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你能够背诵50篇古文，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就没有问题啊。你能够背诵100篇，你就可以写文言文，也就没有问题啊。所以无量寿经呢，只有48篇，只差2篇就是50篇，但是可以了，行啊。所以您念无量寿经的时候，是经也学到了啊，文也学到了。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这是有一举三得了啊。不但文字你学到了，而且还学到了古文啊。对于在海外的同胞呢，那是一举四得。那为什么呢？他华语学会了啊，他每天念嘛，念的时候就过于学会了啊，学会过于，学会过文，学会文言文，学会了佛法，四得了啊。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真实的智慧，真正的受用都在这里面啊。我过去是发心学佛，是方东美先生教给我啊，他是大乘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话很动心的。我就因为这一句话来学佛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他没有骗我啊，我在这个世间的确最快乐。最幸福，这快乐幸福从哪来的？老师教给我的，永远不忘师恩的啊。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你不努力不去深入，你得不到啊。你入进去越深越快乐啊。佛法的术语说法喜充满，这就是何为大乐啊。那么在本经，普贤菩萨把整个华严经的修行总结成10条纲领，菩萨行门的10大纲领。这个10大纲领呢，我们通常称它做10大愿望。十愿里面呢，有一条恒顺众生，又有一条随喜功德，这就是太好啊！这是啊，合乎人心。那随喜功德，这个恒顺众生啊，是人心的。楞严经上有2句话。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那是上圣之天呐、啊！所以佛教化一些众生，佛有没有心呢？没有心，佛是圣人，没有心。佛怎么教化呢？应机施教、啊。你是什么样的根基，就用什么方法教你啊！所以佛度众生。不像我们呢，我们是有念头有心，有心呢就着急啊。这个人没有学佛了，还有心里急得不得了，是不是？佛没有，佛没心，所以佛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佛不着急，你今天做阿鼻地狱的业，佛看到也不着急啊。所以佛心清净，佛心平等啊。佛的大慈大悲就是时时刻刻的点我们啊，点我们是点到为止啊。你要能够觉悟， 你就回头了。换句话，你就得度了。那这个方法点你不悟，有那个方法，所以才有八万四千法门，才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普印群机。诸位 要知道，所有一切法门里面，佛是真正心愿的一个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你看华严，这大家公认的，一乘圆教，到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法门呢，易行难信的。什么人相信呢？这佛经上讲的很清楚，你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你会相信。为什么？接受这个法门，决定一生成佛。你成佛的这个机缘没有成熟，你决定不可能相信，你会修其他的法门。纵然戒除，你也不会相信。为什么呢？成佛的机会没到。所以这个法门是直接度众生成佛道的，非常非常之困难，但是诸位晓得，这种根性呢，也可以逐渐逐渐的培养，你像我自己学佛，我对这个净土法门就很难接受，初学佛的几年是根本不可能接受，学了七年，对这个法门开始不反对，不排斥，还是不肯干。老师常常点我，点我什么呢？耳边风啊，没有留意呀、把那个注意力了、兴趣啊，都投在大乘佛法上，有味道吗？念那个佛号，念久了没味道，提不起兴趣算吧，这就算对这个法门不了解。虽然过去也讲弥陀经，也劝别人念佛，我自己不念佛。真正我自己发心念佛了，是在德利上德利这部华严经。我从民国60年开始讲华严经，40跟80同时讲，大概讲了有2500个小时，华严经讲了一半多一点了，这一下才觉悟，才真正相信。为什么呢？这样大的法门，华严、法华、楞严、楞严，这都是一乘无上的妙点，最后通通归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分析。然后再到华严经里面去找，为什么文殊普贤要把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师，这就是从圆教出出一直到等觉，通通诱导他们求生西方净土，这桩事情是个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所以仔细再去观察，再去研究，发现到这个法门才真正明了，知道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这一发现之后，其他的经论呢才逐渐逐渐卸掉，不再讲了。为什么呢？过去走了很多冤枉路，现在发现这条大路，决定不再走冤枉路。所以今天早晨华氏打了个电话给我，他们这个好像节目当中有介绍这个佛经佛法的，打个电话来要我给他提供他一个节目，时间只有8分钟，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有个什么今日早晨，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节目，是吧？在那个里面8分钟，我就说好啊，我就去给你介绍无量寿经啊。他大概又在别的地方打听了一下， 啊，说这无量寿经好像人家不太欢喜，要我讲六祖坛经，我不讲。其他的经论我一概不讲。啊，你学练得着高明，你要找我呢，就是净土五经。啊，除净土五经之外，一概都不答应。不能再走冤枉路了。啊，再走冤枉路，说老实话，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祖师大德。因为过去不知道在摸索，这个没关系，我在找路嘛，找到了，你再不顺着这条路走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好不容易啊，费了30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路找到啊，真真不容易。所以从一切大经大论里面，你把它一归纳，仔细一观察，才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与莲池藕益诸祖所赞叹的没有差别啊！这次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新加坡最近几年有几个念佛往生的，欲知实知啊，家父盘腿坐着走的，5、6个人呢 啊的确是增长我们信心，这个不是假的。就学佛啊，什么时候把你的成绩表现出来了，最后走的一场了，看你怎么走法，这成绩吗？我在洛杉矶有一次遇到了夏锦山老居士啊，这个在洛杉矶很出名的啊，他有一次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西藏的密宗啊，大宝法王啊过世，他去参加这个葬礼啊，他告诉我，他是这些学密的很多，这些像这个法王啊、仁波切啊、喇嘛、胡图克图，他说走的时候啊，情况都不很好，都很痛苦啊。大宝法王也是癌症过世的，很痛苦。他说为什么念佛的这些人啊，走的都很自在啊，都能预知时至，没有病啊，站着走着，坐着走着，这是什么原因啊？夏居士学密呀，学了也不少年啊，他听我讲净土，他也很有兴趣啊。实在说，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见证摆在你面前了啊。而密宗说，不密宗这个大德过去这么样的痛苦，带一切众生受罪啊，这个话说的好像也很动听啊。我觉得如果他能预知时至，站着走坐着走的，那才真正叫带众生受罪。为什么呢？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认真要学习啊。走的时候如果那么苦，跟一个平常人有什么两样？啊，尤其我们想到这里啊，上合天心呢，下合民心呢，诸位自己要多去想一想啊，对法门有所抉择啊。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啊。尤其是密法啊，可以说在我们佛法里面是最高级的佛法啊。这一切诸佛菩萨告诉我们，密跟净是一样的。诸位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密宗 是普贤菩萨提倡的，这个贤宗也是普贤菩萨提倡的，一个人提倡的，这是戒引不同根性的人啊。所以密宗的初祖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所以下莲居居士才明白地开导我们啊，净土是密宗的显说啊，密宗是净土的秘书，净密十一不是二啊。但是从显说这个里面呢，不容易有障碍，障碍少啊。密宗里头必须要有真正的上司来领导你，否则的话就说很容易着魔，很容易走岔路啊。为什么呢？他境界很多啊，所以要学密，说老实话一定要有啊很深的楞严基础啊。学禅语学密的时候，楞严经非常重要，就是你有能力辨别五十种阴谋啊，因为他在修行里面境界很多，这个境界现前，你有能力辨别它啊，你可以认识它，那么的话你看你就不会吃亏上当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所以学密的时候，你说西藏学密啊，前面大概有12年的显教基础啊，显教基础不能够奠定，这个密法不能传啊。但是现在呢，真是大开方便之门，哎，一开始学就马上给你灌顶，就传法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如法的啊。我因为刚学佛的时候是张家大师指导我3年啊，所以我对这个密里面一些东西知道的很多。张家大师是真正善知识，我跟他3年，他没有传法给我啊，认为说基础不够，这是真正善知识啊。所以说老实话，密是佛门里面的研究所务实办啊，你要没有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基础，你说一下就上博士班了，注意想想这个博士班是什么博士班啊。你现在没有念过书，马上送到博士班给你去，告诉你念4个月博士学位就可以得到了。我们要觉悟啊，我在民国50年那时候出家以后的念念，刚刚受完戒，我住在大溪啊，大溪有个永福，有个小镇永福，那里那有个破庙，现在的庙盖得不错了啊，前年我就看盖得很好了，那个时候是个破庙，外面下大雨，里头下小雨。我们那个时候有5个人，5个出家人坐在里面，苦得不得了，没得吃啊，也没有人供养啊。啊，我在大溪关帝庙，一个礼拜去讲2次经，人家送一点米，送一点油，送点菜给我，维持一个清苦的生活。那么大溪有个斋明寺，那个时候曲上师、曲文六上师在那里传密，就派一个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游说一下，希望我们这5个出家人呢皈依他，拜他做老师，跟他学密。条件呢，是每一个人供养我们1个月生活费用300块钱，那时候300块钱很大了啊。那时候住持和尚啊是激光，这人早已经过世了，他就动了心了，开会召集我们商量，哎，去上次来找我们，我们就拜他做师父啊，跟他学密，我们的生活就解决了，就不要这么苦了。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只值300块钱，卖身嘛，300块钱就卖给人家了，我说太可怜了吧。我说缺上司的命我就了解了，如果我这样的程度到他那里去，三步一拜拜到他面前，一脚踢开，你不够资格学，我佩服他，他是真正上司。我们那个程度不够啊，不够找你来的时候还这么好的优待，他的命是可想而知了，是不攻自破了啊！我这么一说呢，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没去了。他那个庙我从来没去过啊，去上司听说过这个人，没跟他见过面啊。这是我们真正要认识的啊。今天说讲真正讲学密不骗人的啊，我只知道一个，在大陆上黄念祖老居士啊，他是密宗真正的金刚上司啊，但是他晚年不传名。那我跟去年跟他见面，他告诉我现在这个时代没有玄秘的根基啊，他就告诉我啊，他在讲解讲演里头也讲过，大陆上这40年来玄秘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念佛往生的在大陆上有记载的大概有200多人啊，那么这个里面难易呀，就可想而知啊，哪一个法门不能成就？我们根性的要问问自己，根性不行啊。过去年轻呢，好高骛远呢，眼睛长在头顶上了，什么都瞧不起啊。现在年岁大了，越想越不行啊，所以想到说，哎呀，比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其实退回来老老实实念佛啊，到晚年退回来的人的确不少啊。我们在这个屏东，我前年在那边讲经，中景德老居士今年大概有86、87岁了啊。过去我在佛光山时候他在那边教书啊，这个话说起来差不多将近20年前了啊。星云法师佛光山刚刚开山的时候，办这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啊，那个时候中老居士啊在佛学院教授，常常在一起，他学密学禅啊。前年我到了屏东，他告诉我，他说法师啊，不行了，我年岁大了，禅密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说你现在我老实念佛了，我一天念30000声佛啊，他什么都不搞了，一天30000声佛。他跟我说，他是走着念，一步念一声，他每一天走30000步，所以80多岁呀，满面红光，音声洪亮。我说你长寿啊。他住在屏东铁路寺啊，他念佛是在那个铁路寺是靠教区了，他在那个乡下了散步啊，绕几个终点，三万声佛号念完了回来，每一天念30000声。哎，他说想想还是这个靠得住啊。我说你还不错啊，80多岁还知道回头啊，回头是岸呐，难得啊，难得啊。李老师啊也是中年才回头啊，他差不多将近60岁才回头。遇到印光大师以后再回头啊，他在这个禅里面花了8年，密里面也花了8年的时间啊，他是真正用功。那我们一般人在修学态度上比不上他啊，但是他这个16年功夫他都告诉我们一无所得，这个时间浪费掉了。所以以后讲他真正得力的念佛法门啊，那么这是前人 给我们的经验啊，我们从经典里面体悟到这个法门殊胜啊，这个殊胜就是正对我们的根性啊，我们烦恼、妄念、业障太深重了。别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一种很科学的体验啊，我们运用别的法门可以试试看。能不能使我们的烦恼一天一天减少？如果有这个效果，行，这个法门对你起作用了，有效果了，就好像我们生病吃药一样，哎，这个病药吃了之后啊，这个病况一天比一天轻了，我们就晓得这个药物对我这个病有好处。啊，如果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啊，我们这个情况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这个药对我没效啊！假如这个药服下去之后啊，不但病不好啊，反而加重了，那你就要快快的救啊！我这次回来啊，从新加坡回来才不过两个多月，我曾经见到一个同学，我不好说他。他的脸色不好看啊，人整个情形呢有一点改变，不是好现象。结果有人告诉我的时候，他去学秘去了，我就不再说了啊，我就不好讲了啊。他自己也曾经给我说过，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啊，感觉到这个脊背的这个发凉，这是一个学佛的人不应该有的，这种情形绝对不是好现象啊。所以这个学佛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佛法功夫得力，身体一定好，精神好，法喜充满，真的快乐啊，那个乐是从内心里面流出来的，真快乐，这是你功夫得力啊，不要求其他的感应，这是最好的感应啊。身体健康啊，快乐的情形决定比过去好啊，这些都是这个很明显的证实啊，证据啊。我们自己这个修学有没有什么功夫，不要问人呐、啊，问别人人家会骗你 啊。像我在洛杉矶，前年在洛杉矶讲经，说有五个年轻人，有一个密宗上司给他灌顶，说他开悟了，后果他们这几个人得意忘形啊，高兴得不得了 啊。我讲经他也来听，听完之后来问我啊，问我叫我看看他们有没有开悟。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没有开悟，他就很生气，哎，那人上次说我开悟了，你怎么说我没有开悟了？我就告诉他，我自己没有开悟，你天津来问我，可见了你没有开悟吗？你要开悟了，你还会来听我讲经吗？你还会来问我吗？这不很显然的，你来问我的时候，你准定没有开悟。那么他很生气的就跑掉了。开悟的人不会生气，不生气哪里会开悟呢？开悟的人啊，心是平等的，心是清净的啊，说几句不高兴，心里就不太舒服了，这个人没有开悟啊。赞叹几句心里欢喜，这个人没有开悟，为什么呢？大风一吹他就动了，那怎么会开悟呢？实在说老实话，大风吹不动啊，这是功夫刚刚上轨道，还不是开悟的境界啊，那是你功夫得力了啊。大风吹不动是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这个境界功夫成片啊，不是开悟啊。所以一定要明了，真正开悟的人呢，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个六根一接触，通达明了，这是开悟啊。你这一接触还是迷惑颠倒，不能通达，不能明了啊。 想一想才明了，不行，想一想是吧，落在意识里面去了啊，落在心意识里面去了啊。开悟的人不用心意识啊，所以绝对没有去想一想的，没有这个道理啊。一接触就明了，就通达啊，这是智慧开悟。所以开悟的人心永远是定的啊，永远是禅定啊，也就是永远清净。我们念佛这个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啊，永远是一心不乱啊，不会乱啊，这个是悟的境界啊。所以诸位也千万不要自己带一点小小的轻啊啊，外面境界不动就认为很了不起了，这错误了啊。这是只可以说我们功夫刚刚上轨道啊，带一点法喜好境界啊，好境界。我们再看底下一句，礼仪纪云啊，大要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个两句是礼记啊，礼记的两句话，礼与乐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佛法里面重视，儒家也重视。儒家教学就是用礼乐啊，用礼戒制我们身的威仪啊，用乐来调心啊，因为人他有感情，他有烦恼，他有忧虑，所以就制作许许多多的乐章，在你心里情有所动的时候唱一唱，心就快乐了，又出烦恼都没有了，恢复到平静了啊。所以用乐来调心呢、啊、就是调养我们的心情啊，用礼来戒制我们的言语造作啊。佛法呢也是如此啊，佛法呢不叫乐，叫赞啊，像我们像唱炉香赞啊，这个戒定真香啊，这些赞啊，三宝赞，这属于音乐。戒律就是礼啊，戒律就是跟儒家的礼一样啊，用戒来治我们的身语这两种意啊，用祭赞来调我们的意义啊。可见得儒跟佛相去甚远呐、啊！一个孔老夫子生在我们中国啊，东方山东半岛啊，释迦牟尼佛生在印度，这两个人没见过面，也不是同一个时代啊，相去有几百年，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教学方法的确完全相同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人家并没有见过面，没有开过会呀、啊、他们这个思想见解做法呢非常非常的接近啊。那么这个还是与前面那个和有关系。啊，这个最高尚的乐章啊，是与天地同和啊。啊，最隆重的礼节与天地同节。戒就是戒度，这个天地就是自然现象啊。像这个一年四季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就是一个节一个阶段的啊。一天有昼有夜，都是有节的。所以礼你要是超过了，这个不合理 你要是不到呢也不合理。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在的礼节最近礼是三鞠躬，这是礼节。我们见到总统行最近礼三鞠躬，如果你觉得他们鞠三礼，我表示特别恭敬，我鞠四鞠躬行不行啊？这是礼。四鞠躬是谄媚巴结，就有这个嫌疑了或者我恭敬心一样嘛，后面行三鞠躬了，我一鞠躬下就可以了嘛，这是傲慢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呢，大家没话说符合这个礼节，不能超过也不能不到这个叫合乎礼啊。礼是讲戒，戒是戒指啊，到什么程度就不能超过不可不及也不能超过所以在我们中国农历定的这个节气啊，24个节气春夏秋冬是四个大的节气这个与这个动植物的生长化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它能观察到这个自然的生态跟这个宇宙的循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顺应决定的是好所以如果一个人是白天睡觉夜晚工作，这是颠倒了，决定不正常身体决定不会健康，决定不能长寿为什么呢？阴阳颠倒嘛不能与天地同和了一定要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结，这样才好论语云用和为贵论语本文是这样说的礼之用何为贵三字经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礼之用何为贵所以你看看儒跟佛对这个和非常非常重视佛法就尤其重视只要大众在一起佛法讲四个人以上在一块共修一定要遵守六合戒六合第一个是见合同解见解相合戒合同修身合同住口合无增意合同悦力合同均讲六合就六合才是僧团诸佛菩萨护念龙天鬼神拥护大家尊敬和大家就敬不和人家就瞧不起轻视和为贵也你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小国他上下和大国不敢欺负他不敢威胁他那个大的国家里面也不和了小的国家都欺负他他都没法子和为贵一礼戒之一取礼乐备这就是一个圣王治天下的法宝是礼乐佛法里面讲同理大众的手段也是礼乐你去想想看礼乐与这个事出世间法关系之大所以一定要重视要努力的去修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